第三十章，圣墓及其重饰。当摩西在山上与上帝同在时，有命令给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同时他也赐给他建造圣墓的详细指示。以色列人因了被盗而丧失了上帝与他们同在的福气，所以暂时不能在他们中间建立上帝的圣所。即使他们重得上天的眷爱之后，那大领袖摩西就开始执行上帝的命令了。上帝把建造圣所的技能和智慧特别赐给他所拣选的人，他又亲自把建筑的图样指示摩西，并详细说明其大小、形式、建筑用的材料以及属于圣所的一应各项器具。这座人手所造的圣所要作为真圣所的影像，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就是天上圣殿的缩影。我们尊荣的大祭司基督献上自己的生命为祭之后，就在那里为罪人服务。上帝在山上使摩西看见天上的圣所，并吩咐他照着所指示的样式做各样的物件。摩西把这一切的指示都详细的记载下来，传给百姓的首领。建造圣所必须准备充足的经济以及大量宝贵和重价的材料，但是耶和华只收纳乐意奉献的礼物，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这是摩西再三向会众宣告的上帝的命令。对上帝所具的热忱和牺牲精神，乃是为至高者预备居所的首要条件。众百姓一致响应这个号召，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串，带来献给耶和华。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了来。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都拿了来。凡有皂荚木可做什么使用的，也拿了来。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与胸牌上的都拿了来。又拿香料做香，拿油点灯做膏油。当他们进行建造圣所的工程时，百姓不分男女老幼，还是不断的送礼物来，直到管工的人发现材料已经够用而且有余。于是摩西传命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以色列人的发怨言和上帝因他们的罪所降的刑罚，都记在经上作为后世的鉴戒。同时他们的忠诚、他们的热心和慷慨，乃是值得后世效法的榜样。凡热爱敬拜上帝并重视上帝同在之福的人，必要在预备一个他可以和他们相会之处的事上表现同样牺牲的精神。他们必要把他们所有最好的东西拿来献给耶和华为祭。为上帝建造的会堂不该负有债务，因为这样的事会使他受羞辱的。我们应当慷慨奉献，完成这工作必须的经费，使工人也能向古时建造圣墓的人说，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圣墓的构造是可以拆卸的，好使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全部行程中便于携带，所以它的体积不大，长不过55尺，宽与高只有18尺，然而它却是一个壮丽的建筑。供建筑和器具用的木料都是皂荚木，是西乃山一带所仅能找到的不易腐烂的木料。帐幕四围用竖板安在银座上，并用栓连在一起，一切都用金子包裹，使整个建筑看上去像是一整块金子一般。帐幕的罩棚共有4层，最里头的一层是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其他3层是分别用山羊毛 染红的公羊皮和海狗皮制造的，这样就有充分的掩蔽。圣木用富丽的幔子隔作两间，这幔子挂在包金的柱子上，外间的进口处也挂着这同样的门帘。这两副门帘与罩棚的里层一样，是用最华丽的色彩，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织成的，颜色调和得非常美丽。上面用金线和银线绣上基督伯，代表天使，这些天使是与天上圣所的工作有关，他们是服役的灵，也为上帝地上的子民效力。圣所四围有空地，叫做院子，周围有细麻布的围子挂在铜柱上，进口是在东面，那里挂着用贵重材料和精巧手工制成的帘子，只是在工料方面远不及圣所的帘子。院子的帘子只有圣所一半高，所以外面的人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个建筑。在院子内靠近圣墓门前有一座铜制的燔祭坛，在这坛上要焚烧一切献给耶和华的火祭，而且赎罪的血要抹在祭坛的四角上。在祭坛和圣墓的中间有洗濯盆，盆也是铜的，就是由以色列妇女所乐意奉献的铜镜做成的。每逢祭司进入圣所或就近祭坛奉献燔祭与耶和华之前，他们必须在洗濯盆里洗手洗脚。在外间的圣所里有陈设饼的桌子、灯台和香坛，陈设饼的桌子放在北面，这桌子用金金包裹，四周并镶上金牙边，祭司每逢安息日要摆12个饼在桌子上，把饼垒成两堆，又要把乳香撒在其上。换下来的饼算是圣物，唯有祭司才能吃。南面有七个枝子的灯台和七盏灯，枝上有精巧的装饰，形状像百合花，整个灯台是用一块金子锤出来的。圣墓里既没有窗户，所以那七盏灯不能同时熄灭，却要日夜点着。在那隔开圣所和上帝亲自临格的至圣所的幔子前有金香坛，祭司每天早晚都要在香坛上烧香，在献赎罪祭的时候以及在赎罪的大日，祭司都要将血抹在香坛的四角上，并撒在前面。香坛上的火是上帝亲自点着的，所以视为至圣，且要小心看管。圣香郁郁飞飞，日夜散布，因而香气充满了圣墓，并散到圣墓四围很远的地方。在幔子之后的里面乃是至圣所，那里是象征赎罪与代求之工作的中心，即是天与地衔接之处。在这一间内有约柜，是皂荚木做的，里外都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里面放着上帝亲手写上十条诫命的石板，故此这柜称为法柜或称约柜，因为十条诫命是上帝与以色列民所立之约的基础。法柜的盖叫做施恩座，这是用一块金子锤出来的，在施恩座上面两头各安上一个金子锤出来的基路伯，基路伯的一个翅膀向上伸展，另一个翅膀合在身旁，表示恭敬和谦卑。基路伯的位置是脸对着脸，恭敬地俯视着约柜，表明天使对上帝律法的尊敬和对救赎计划的重视。施恩座上的光明祥云是显明上帝圣言的灵格，上帝在两个基路伯之间宣示他的旨意，有时候从云彩中发出声音，向大祭司传达上帝的信息，有时候有光照在右边的基路伯身上，表明上帝的许可或悦纳，或者是有黑影或乌云笼锁住左边的基路伯，表明上帝的不悦或拒绝。放在约柜里的上帝的律法乃是公义和审判的大原则，律法宣布犯法的人必要死亡，但是在律法上面有施恩座，就是上帝灵格的地方，而且借着救赎的功劳有赦罪之恩从那里赐给悔改的罪人。这样圣所的献祭就预表了基督为救赎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圣所里面所呈的荣耀景象实在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 黄金包成的墙板反射着金灯台所发出来的光，富丽华美，绣着天使的幔子发出光明的色彩，桌子和香坛金光闪闪，幔子后至圣所内有神圣的约柜和他那神秘的基督伯，其上有圣洁的荣光，就是耶和华灵格的象征。这一切只能朦胧地反照天上圣殿的荣耀，唯有那里才是救赎人类工作的大中心。以色列人建造圣墓大约费了半年的光阴，在完工的时候，摩西检查一切的工作，看看与他在山上所见的样式和上帝所给他的指示是否相符。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全会众以热诚的关切聚集在这神圣建筑的周围观看。正当他们恭敬而兴奋地注视着这景象时，忽然云柱飘到圣所之上，随即落下，把圣所笼罩住了。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那是由上帝的威严显现，连摩西一时也不能进入会幕。百姓看到上帝悦纳他们的手所做之功的记号，深深地受了感动。他们没有高声欢呼，只是存着严肃敬畏之感。可是因为上帝竟如此的抚救他们，与他们同在，使他们以欢欣鼓舞的心情不由地流出喜乐的眼泪，并且喃喃地发出恳切感恩之声。按着神的指示，要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在圣所中供职。远古以来，每一家的家长就是一家的祭司。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长子有继承祭司职任之权。如今耶和华拣选了利未支派代替以色列人一切的长子在圣所中供职。上帝给予利未支派这种特殊的光荣，乃是表示他悦纳他们的忠贞。就是当以色列人在敬拜金牛犊叛离上帝的时候，他们坚贞不渝地侍奉上帝，并执行了他的判决。虽然如此，祭司的职任却只限于亚伦的家。唯有亚伦和他的儿子蒙准在耶和华面前供职，至于利未支派其余的人，则只能负责管理会幕和其中的器具，并在祭司供职时在旁伺候。他们不能献祭或烧香，也不能注视圣物，要带圣物先遮盖起来。为符合祭司的职分起见，他们要穿指定的特制服装。上帝指示摩西说，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普通祭司的外袍乃是用白细麻织成一片的，袍子长及脚面，腰间束上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成的白细麻布的腰带，再加上一顶白细麻布的圣冠，这样他外罩的服装就齐全了。从前摩西在烧着的荆棘中得见异象时，上帝曾吩咐他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他所站之地乃是圣地，故此祭司进圣所的时候是不穿鞋的，因为鞋上所沾的灰尘必要污秽圣所。在他们进入圣所之前，要把鞋脱在院子里，而且也要洗手洗脚，然后才可以在会幕里供职或在祭坛上献燔祭。这样就经常发挥了一种教训，就是那些要亲近上帝的人必须除尽一切的污秽。大祭司的衣服是用贵重的材料和精美的手工做成的，以便适合他崇高的职分。除了普通祭司穿的细麻衣以外，他还要穿上一件蓝色的袍子，也是织成一片的。袍子周围的底边上要装上金铃铛，以及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的石榴。袍子外面还要罩上以弗德，就是金色、蓝色、紫色线和白细麻做成的一件比较短的外衣。这件外衣要用肩带系住，带子是用巧工织成，颜色和以弗德一样。以弗德是没有袖子的，在它袖襟的两条肩带上安着两块红玛瑙，上面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以弗德外面有一个铜牌，是祭司的圣衣上最神圣的部分。他所用的材料与以弗德一样，它的形状是四方的，长宽各一虎口，用蓝细带子和金环系在肩带上。 铜牌的四边是用各样宝石制成的，与上帝圣城的十二根基一样。胸牌当中镶有十二块宝石，列成四行，都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像肩带上的红玛瑙一样，刻着各支派的名字。上帝的指示是，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照样，我们尊荣的大祭司基督用自己的血在天父面前为罪人代求时，也是把每一个悔改者的名字记在心上。诗人说，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仍顾念我。在胸牌的左右有两块非常灿烂的大宝石，叫做乌灵和土明。上帝借此向大祭司显明他的旨意。当大祭司把待决的问题带到耶和华面前时，若有光环显在右边的宝石上，就是上帝同意或悦纳的记号；若有黑影现于左边的宝石上，就是上帝拒绝或不准的证据。大祭司的圣冠是用白细麻布做成的，上面用一条蓝色细麻袋子系着一面金牌，牌上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凡与祭司的服装和行动有关的事物，都要把上帝的圣洁、敬拜上帝的神圣，以及凡到主面前的人所必有的纯洁，都印刻在冠礼者的心中。不但圣所本身，就是祭司供奉的事，也都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可见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和华对着表号的献礼每一细目，都借着摩西赐下最明确的指示。圣所内的献礼分为两种，一是每天举行的祭礼，一是每年举行的祭礼。每天举行的祭礼是在会幕院子内的燔祭坛旁和第一层圣所中，每年举行的圣礼则在至圣所里。除了大祭司之外，没有人能见到圣所的内层。大祭司也只能一年一度，在做了最谨慎而严肃的准备之后进去。他战战兢兢地进到上帝面前，众百姓则肃静静默地等候他出来，他们的心中热切地祈求上帝赐福。大祭司在施恩座前为以色列人赎罪，上帝在荣耀的云彩中与他相会。他若在里面耽搁时间过久，众百姓便惧怕起来，唯恐他因了他们的罪或他自己的罪已被耶和华的荣光杀灭了。每天所献的祭，包括早上晚上的燔祭、金坛上奉献的馨香，以及为个人的罪所献的赎罪祭。此外，还有安息日、月朔和特别节期所献的祭。每日早晚都要献一只一岁的羊羔在坛上为燔祭，并要配上素祭。这是表示全国人民每日献身于耶和华，并表示他们时刻依靠基督赎罪之血。上帝曾明白的指示，凡奉献给圣所的祭物必须是没有残疾的。祭司要查看一切将来献为祭物的牲畜，若发现一个有什么缺点，就要拒绝不用。唯独无残疾的祭物，则预表那奉献自己做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主的完全纯洁。使徒保罗指着这些祭物，说明了基督徒必须成为怎样的人。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既要献身为上帝做工，就应当设法使这个奉献尽善尽美。我们所献的祭物若不是上好的，上帝绝不悦纳。凡全心爱主并愿一生尽力侍奉主的人，则他的一生必时常努力与上帝的律法一致，为增进自己的能力去遵行他的旨意。祭司在金香坛上烧香的礼，比任何其他每日例行的祭礼更直接的接近上帝。因为圣所内外层中间的幔子没有挂到顶，所以那显现在施恩座上的上帝的荣光，祭司在第一层祭所中还可以见到。当祭司在上帝面前烧香时，他的脸是向着约柜的，即至烟云上升之后，上帝的荣耀就降在施恩座上， 并充满至圣所，而且往往两层圣所都充满了荣光，以致祭司不得不退到会幕门口。在这预表性的献礼中，祭司怎样因信仰望他所不能看见的施恩座，上帝的子民现今也应当照样献上祷告到他们尊荣的大祭司面前，虽是人眼不能看见他，他却仍在天上的圣所里为他们代求。与以色列人的祷告一同上升的馨香，代表基督的功劳和他代求的工作以及他完全的义。这义因着他子民的信就归于他们，而且有罪之人的敬拜唯有借此才能蒙上帝的悦纳。在至圣所的幔子前有一座永远代求的坛，在圣幕的门前有一座经常赎罪的坛，祭司必须用血和香接近上帝，这些都是预指伟大中保的表号，罪人借着他才能就近耶和华，而且悔改相信的人唯有借着他才能蒙连续承受救恩。在祭司早晚进入圣所烧香的时候，那每日要在祭坛上奉献的祭牲已经在外院准备好等候献上，这是那些聚集在会幕外面敬拜之人最紧张的时刻。在他们尚未借着祭司的供职进到上帝面前之前，他们必须恳切地省察己心，并承认自己的罪。他们面朝圣所一同默祷，这样当他们信靠那赎罪牺牲所预表的应许之救主的功劳时，他们的祈求便与烟云一同升到上帝面前。上帝所指定早晚献祭的时间是犹太通国所视为神圣的，后来就成了他们普遍遵守的祈祷时间。即使犹太人做了俘虏分散在遥远地区之后，他们在这指定的时辰依然要面朝着耶路撒冷向以色列的上帝献上祷告。在这个习惯上，基督徒应当学得一个早晚祷告的榜样。上帝固然谴责一切没有敬拜精神的例行的仪式，但他极喜悦那些敬爱他而早晚屈膝恳求赦罪并向他祈求福惠的人。陈设饼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做不间断的奉献，所以他也是每日献祭的一部。这饼名为陈设饼或称常设饼，因为这饼是常摆在耶和华面前的。这表明人类肉身和灵性上的粮食都需仰赖上帝，而且唯有借着基督做中保的工作，人才能得到这粮食。上帝曾在旷野用天上的粮食养活以色列人，如今他们在肉体的粮食和属灵的福惠上仍然仰赖他丰富的供应。玛拿和陈设饼都预表那生命之粮基督，他为我们的缘故永远藏在上帝面前，他自己曾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陈设饼上放有乳香，每当安息日换上新饼时，这乳香就要在坛上焚烧，在上帝面前作为纪念。每日供奉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乃是祭司为个人所行的献祭，悔改的罪人即将他的牺牲带到会幕门口，就按手在他头上承认自己的罪，这样就在仪式上将自己的罪转移到无辜的牺牲身上。于是他要亲手宰杀着牺牲，随后祭司将血带进圣所，并弹在幔子前面，幔子后面就是那放有罪人所违反之律法的约柜。因着这仪式，那人的罪就借着血转移到圣所中了。但有时候祭司没有将血带进圣所，不过在这种情形之下，祭司必须吃牺牲的肉，正如摩西对亚伦的儿子所说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这两种仪式都一样的象征着悔改之人的罪转移到圣所里。这就是祭司一年到头每天所进行的工作。以色列人的罪既这样转移到圣所中，圣所就因而污秽了，所以必须特别从事于除掉这些罪的工作。因此上帝吩咐祭司要为第一层圣所举行赎罪之礼，并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祭司一年一度必须在赎罪日进入至圣所，行洁净圣所之礼。 他在那里所做的工作就完成了本年度的侍奉任务之献礼。在赎罪日，要牵两只公山羊到会幕门口，由祭司为那两只公山羊拈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那归于耶和华的公山羊是要为百姓做赎罪祭献上的，祭司要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上面。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亚伦要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他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愆，带到无人之地。只等到这一只羊如此被送走之后，百姓才认为自己的罪担已经卸除。在赎罪的工作正在进行之际，个人都必须刻苦己心。以色列全会众都要摆脱一切俗物，而用全天的功夫在上帝面前严肃的自卑、祈祷、禁食，并深刻的省察己心。百姓从这一年一度的奉献礼上学得了有关赎罪的重要真理。一年之中所献的猪赎罪祭虽已代替罪人丧命，可是那牺牲的血还没有彻底赎完了他们的罪，这只不过是把罪转移到圣所中的方法而已。借着牺牲的血，罪人承认了律法的权威，承认了自己干犯律法的罪，并表示了自己相信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主，但他还没有完全脱离律法的制裁。及至赎罪日，大祭司祭为会众献的祭物，就把牺牲的血带入至圣所，再把血弹在法板上面的施恩座上，这样才满足了律法索取罪人生命的条款。于是祭司以中保的身份，就把所有的罪承担在自己身上，并把以色列人的罪担带出圣所。既到了会幕门口，他就按手在阿撒谢勒的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即使那担当这些罪的羊被放到旷野之后，这些罪孽就和那只羊一样，算为与百姓永远隔离了。这些奉献礼都是照着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举行的。如上所述，地上的圣所乃是摩西照着在山上所指示他的样式建造的，所献的礼物和祭物是做现今的一个表样。他的两层圣所是照着天上样式做的，我们尊荣的大祭司基督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使徒约翰蒙恩得在异象中看到天上上帝的殿，他看见那里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他看到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先知在这里蒙准得见天上圣所的第一层，他看见地上圣所中的金灯台和香坛所预表的七盏火灯和金坛。又一次，上帝天上的殿开了，约翰便看见幔子里面的至圣所，这里他看见他的约柜，就是摩西所造来存放上帝律法的约柜所代表着。摩西照所看见的样式造了地上的圣所。保罗声称帐幕和各样器皿完工的时候都是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约翰也说他见过天上的圣所，可见那一座有耶稣为我们服务的圣所乃是伟大的原始圣所，摩西所造的不过是仿造而已。天上的殿就是万王之王的居所，在那里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那殿充满了上帝宝座的荣光，并有光明的撒拉弗侍立，用翅膀遮脸敬拜。这殿的伟大和荣耀是任何地上的建筑所不能代表的。然而地上的圣所及其种种奉献里有重要的真理要教训人，就是那天上的圣所以及在那里为人类的救赎所进行之大功。救主在升天之后 就开始了他做大祭司的工作。保罗说，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正如基督的服务包括两大部分，各占一段时期，并在天上各有不同的所在，照样表号性的礼也分为两部分，就是每日的奉献礼和一年一度的奉献礼，各在圣所的一层中举行。正如基督升天之后，在上帝面前用他的血为悔改相信的人代求，照样祭司也在每天供职时为罪人把牺牲的血洒在圣所里。基督的血虽然保释了悔改的罪人未受律法的裁判，但并没有赦免他的罪，他的罪仍然记录在圣所的册子上，直到最后赎罪的日子。照样在表号性的仪式中，赎罪祭的血移去了悔改之人的罪，但这罪仍留在圣所中，直到赎罪大日。在那最后赏罚的大日，凡死了的人都要凭着这些案件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时借着基督赎罪之血的功劳，一切真实悔改之人的罪必要从天上的案卷中被涂抹，这样圣所中罪案的记录就清除了。在表号中，赎罪日的献祭就是代表着救赎的大功或涂抹罪的工作。地上圣所的洁净是借着赎罪牺牲的血把那曾是圣所污秽的罪清除出去而完成的。正如真实悔改之人的罪最后被赎，是要从天上的案卷中被涂抹，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照样在表号中，这些罪要被带到旷野与会众永远隔离。撒旦既是罪的创始者，是直接鼓动一切罪恶，是上帝儿子舍命的祸首，所以为维护公义起见，撒旦必须受最后的刑罚。即使基督清除了天上圣所中的罪，并将这些罪加在那应受最后刑罚的撒旦身上之后，基督救赎世人和洁净宇宙的工作方告结束。照样在表号性的奉献礼中，周年的服务也要到洁净圣所，并在阿撒卸了头上认罪之后才算完成。这样在会幕以及后来代替会幕的圣殿中供奉的事上，百姓每天可以得到有关基督的死和他服务的伟大真理的教训，并且他们要一年一度展望到基督与撒旦大征战结束时的大事，就是罪和罪人最后从宇宙中被清除。